欲如此学习，是否请师父慈悲加以说明及教示？因以前的大德们皆很，这是谦怀啊，就是呢，且严自的自我要求，所有要且严自的自我要求啊，所有修持，无欲如此学习，是否？这个意思我可能会明白了。啊，古代以前的大德，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呀，很严格的自己修行。你也想要这样学习，那很好嘛，那样很好。这样子啊，因我的想法呢，不要急于为人师，先充实自己啊，多努力的用功修行啊，努力修行啊。其实修行啊，主要是干什么？是什么？就是断烦恼。断烦恼之前就是伏烦恼，调伏自己的烦恼。所以有没有修行啊？你就看自己的一念心呢有没有烦恼，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不是看别的。所以这个修行呢，也就是使令这一念心呢能够啊能顺于道，没有颠倒，那就是修行。要是心里面老是迷迷糊糊的呀，那就是那还是不及格。你现在说愿意修行，那很好嘛。参禅呢，要离心一时，然而第六意识啊，唯物无心，才不起作用。请问和尚啊，参呢是何意趣？这个在这里，这个参禅呢？这个参这个字啊，就是有多少个意思哈，就是也可以说是学习的意思啊，也是观察的意思啊，还是或者是寻求的意思，有这么多的意思哈。要离心一时这个话呢，传语哈，这个离心一时这个话是楞伽经上有这个话，文殊师利也有这个话。但是离心一时啊，是已经有成就的境界。在学习的时候不能够离心一时，学习的时候啊，你要离心一时，那怎么学习呢？这个学习者就是心一时在学，离开了心一时，谁能参禅呢？这个第六一时，唯物无心，发不起作用啊。这话不对，这个就是到佛的时候啊，第六意识是妙观察智嘛，还在佛为众生说法，都是妙观察智的作用嘛，还是有第六意识的。不过佛要是啊入于第一第三昧的时候呢，那当然是无分别境界啊，可以说第六是不起作用。但是佛的境界，你这个根本智和厚德智是同时的，是同时的啊。比如我们呢，做什么事情啊，先要考虑啊，决定了然后再去做事。那么要是得无生法眼的初得无生法眼的圣人呢，他要入了第一、第三昧啊，就是无分别了。但是初定以后才能为众生说法，初定以后才能为众生说法，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厚德智和根本智不可以同时的，不能同时发生作用。佛是能够同时发生作用的，所以你说是啊，离心一时也可以，不离心一时也是可以。要是说离心一时，那是在第一地上说的。这个传语，这是他说出他自己的名字传语。你能提出这个问题，你是读过经论的哈、啊？是参禅要离心一时啊， 我不同意这句话哈，参禅还要用心一思。用心一思啊，你不管你参话头禅，你还是心一思，没能离心一思啊。要是修止观的时候呢，也还是心一思。尤其是没得无声法印之前呢，无论什么时候不能离开心一思的。得无声法印以后啊，这个真如入真如三昧的时候呢，假设你没在欲界定、味道地定，定都不是很深呢、啊，不可能离心一思。要到啊什么时候呢？是小乘佛法要到三果圣严以上，到三果圣严以上啊，这个前六他入这个甚深三昧的时候，前六识可以不动，前六识不动，但是阿赖耶识还是，不过名字可以不名为阿赖耶识哈，可说是一殊识，总而言之根本识还在。要是八地菩萨以上呢，也还是这个地根本识的啊，也还是在，也还是在的哈。所以说这个离心一识啊，是单独在第一第三昧上说啊，就是离一切取找啊，是这样说。那么第六意识唯物无心，才不起作用呢。这样说就是刚才说的哈，不起作用那就是离心一识的意思，所以这两句话有相同的意思，好了吧？就这样。菩萨不生眼心，不生嗔心，不生痴心。菩萨不生眼心呢，就是不生欲心啊，不生嗔心，不生嗔心是人家除恼他心也不嗔啊，不愤怒，也不生欲痴心啊。就是不执着一切法，于一切法无着，所以不生痴心，也不生骄慢心。不生骄慢心呢、啊、要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才能有啊，那么或者第七地菩萨以上才能不生骄慢心，就是已经入圣位了的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都还是有骄慢心的。到第七地或者说第八地以上才能没有骄慢心哈，不生见贪心呢、啊，不生邪见心啊，这是很高的位置了。是菩萨不生眼心，乃至不生邪见心故，啊，终不生母婴腹中啊，就不会受胎生的，啊，他在这个世界上啊，化导众生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身体。要身体的时候啊，它是化生，无而忽有，而不会去去胎生的。这个事情是那样哈，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啊，他还是胎生，但是他也是心也是清净的啊。这个意思呢，就是不同于我们凡夫啊那样子去胎生的，不是。他本身呢，因为心清净啊，所以不会受胎生啊，就是化生，就是形式上也可能还是胎生啊，但是在菩萨本身还是化生的，还是他那个无量无边的道力所变化的啊，不同于凡夫这种啊有贪嗔痴的这个胎生不同啊。从一佛果至一佛果，成就众生，净佛世界，乃至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终不离诸佛。是的，这些菩萨他是不会离开佛的啊，常是能够啊亲近十方诸佛，听佛说法的啊，听佛说法能增长智慧啊，增长道力的。只有这个凡夫发了勇猛心的时候，我不生佛世界，我要在这里度众生啊！凡夫只有这个事情。请问师父，是否要有其中一心呢、啊？如眼心等，就无法得清净化生。是的，你要有嗔心，你也一定会有眼悟心。那你有眼悟心，你很难说是啊，能够化生的。这个话呢是这样哈， 这个舍界天以上的人呢都是化身，都是化身，但是欲界天的人还是也是化身，只有我们人间的人多数都是胎身。那么欲界天的人呢，就是做一点福啊，他升到天上就享天福，享天福啊，但是他的福力特别强，加上天上的女人呢，他不胎生呢，他没有胎生之苦啊，那也是一种福报了哈、啊。所以天那有那种情形，这里面说啊，是否要有其中一心如眼心能，就无法得清净化身？是的。要有这个有眼无心呢，你很难得到清净的化身的哈，也难呢常随佛学，更可能会入山途啊，难得陀之期啊。是的，因为有贪嗔痴烦恼，就可能做恶业，做恶业就可能会到三恶道去了。嗯，这个化身这件事呢，众生的福报大也能够化身啊，但是要由自己的清净心而得化身，那是又一回事啊。这个众生的有贪嗔痴的人福报大，他能够化身啊，在天上，但是那个是靠不住的啊，他从天上下来到人间，还是一样要胎生的。这个问提问题的人说，我讲经的时候提到目犍连尊者身体被木杖外道打扁了，打碎不动了，舍利弗尊者看到吗，就把他抱回庙上，当阿舍世王下令啊，群尼必让木犍尊者复活过来啊，这个复活的话不对，就是让他恢复健康啊，因为他没死，否则就将群医处死，而群医明知啊，让尊者啊恢复健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于是就到目犍连尊者以破坏的躯体前哀求道：“你老人家慈悲，要保护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我们。”后来这世王竟看到目犍连尊者身形完好地入王宫来见他，令其欣喜不已，当然群医也可免死。请问师父，是否对圣者而言，生死与涅槃是无差别的，且可随意自在无碍，唯独众生才留身住世，否则对于解脱者而言呢，存有身体是多余的，真是如此吗？这个目犍连尊者他的身体也被打碎了，但是他还能够像正常的身体行住坐卧，去乞食，去和阿世王说话，这当然是他的道力，是他的神通力啊，才能有这样的呀、情形哈、啊。如果说生死与涅槃是无差别的呢，在目犍连尊者的啊，在律上啊，记载他这一段经过的时候啊，目犍连尊者似乎没能表现出来涅槃与生死是无差别的，没有这样表示。但是他能够那么样严重的伤害啊，他还是很自在无碍，这就是他的所谓神通第一，也就是在这里的哈。说唯独众生才留神住世，目犍连尊者他没能留神住世，他到那个时候他就舍身入涅槃了。对以解脱者而言呢，存有身体是多余的。对以解脱的人呢，这个身体的存在呢，在那个那么高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呢，也不能说是多余，不能那么说哈。这个由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个定还不是很深，但是他这个身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有药物的样子，他有身体的存在啊，但是就好像没有那样子， 一个入了这未到地定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如云如影，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那样境界。那么要是到了舍界定，那就更微妙了哈。那么到了阿罗汉呢，有目前连尊者是有四禅八定，有灭尽定的哈，有更高深的禅定，还有那么高的道力，他对这个身体不能说是有身体的存在是多余的啊，没有这种感觉，不应该是这么说哈。他目前连尊者他遭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啊，他这个厌离心也非常的强，所以因此啊他就入无余涅槃了。当然这也是给我们呢、等于是开示我们有生是苦啊，有这种意思。这位法师叫长本法师哈，他这提出来呀、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因缘所生意啊，是意灭非生，灭诸生灭意，是意生非灭。这四句话是你做的呀，是现成的啊，现成的什么上金刚三昧经啊，金刚三昧啊，你叫长本法师。这个你要讲这个语我可以讲哈，因缘所生意啊，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这些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啊，没有一个是没有因缘它就有了，没有这回事情啊。不管是一张纸也好，一朵花也好哈、或者是一个桌子也好，一个灯也好，都是有条件啊，应该具足的条件具足了，这件事才出现的啊，因缘所生意。是意灭非生，是意灭非生呢，就是这个因缘所生意啊，它是寂灭的，是没有生的啊，是寂灭的，是没有生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要多说几句才可以明白啊，是不是？是意灭非生啊。因缘所生啊，我们再说几句哈，就是或者好的因缘所生的，或者是坏的因缘所生的哈，就是善恶的因缘，有善因缘，有恶因缘哈，就是善恶果报了哈。要是是意灭非生啊，是不是没有善恶果报了呢？不是的哈，善恶果报还是有，虽然说诸法是空的呀、但是还是有善恶果报。那么说空是空什么东西呢？就是空掉了这个非因缘意，非因缘所生意。比如说是比如说这朵花哈，这花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的时候啊，就知道啊，这个非因缘有的花是没有的，是观察呀、一切法都是因缘有，在因缘有上面呢，观察这个非因缘有的事情是不可得的，是没有的。在非因缘有这一方面来看呢，就没有这件事，因为有这个花通通都是因缘，完全都是因缘的。这个非因缘有的花没有，所以就是灭，叫做灭啊。在这个灭上面看呢，是没有花生出来，也没有花灭掉，是这么意思，这么意思。但是这个修行人呢，我们平常的这个身口意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就在因缘生法上活动。在因缘生法上活动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修行没有修行啊，我们就随着这个因缘呢去分别，有可爱的，有不可爱的，有是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就是这么活动。现在要转过来，不要生贪嗔痴，不要生这个贪嗔痴的心啊，不要有烦恼，不要有烦恼呢，我们从事实上会应该感觉到哈、比如现在这屋子里头啊，是啊。没有老虎啊，没有毒蛇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心情啊很平静啊，很正常， 要忽然间有个老虎来了，或者有个大毒蛇来了的时候啊，我们心就不舒服，心就是不舒服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的心随境转，心随境转哈。但是现在佛法告诉我们呢，以这个因缘生法是有善恶不得不同啊，有可爱的，有不可爱的，种种的分别。观察因缘生法上，这个非因缘生法是没有的，非因缘生法是没有的。那么经上现成的名字就叫自性啊，因缘有，自性有啊，自性有就是非因缘有。现在观察，现在这屋子里没有老虎，也没有毒蛇，就是有老虎的时候，有毒蛇的时候，你观察那个非因缘有的老虎没有，非因缘有的毒蛇是没有的，犹如虚空一样，没有老虎也没有毒蛇。这个时候啊，你心情就平静的，就是平静的。观察自己，观察自己，这个舍身显实是因缘有，非因缘有的舍身显实没有，所以就是恶不可得。那么呢，所爱的境界，所恐怖的境界，也是非因缘有的境界是没有的。你常常这样观这个空啊，你就与空相应的时候呢，就不恐怖了，就不恐怖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么意思。但我这么讲，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怎么样。你听的，你可以设想哈，设想就是有老虎的时候啊，就像没有老虎时候一样的，就是这么意思。说是意灭非生，就是这么意思。而实在那个因缘所生的老虎，因缘所生的毒蛇，因缘所生的花，因缘所生的眼耳鼻舌身意三生相位处法，都是完缘而有的，还是有。所以你做善还是有善报，做恶还是有恶报啊，是这么意思。是意灭非生。但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修行人呢，就我刚才说这件事，你自己常常这样想啊，你可能会能有点意思哈。那个禅师啊说那么几句话哈，我30年前的时候啊，我参禅的时候啊，我修行了30年哈啊，这个时候呢，看山不是山啊，看水不是水，看水不是水哈，就是是意灭非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再过30年后啊，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其实不是30年后，就你看山不是山的时候，山还是山，是同时的呀，是这么回事。就是是意灭非生啊，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修行的时候是有个次第，先观一些法空啊，无有少法可得。你先这样观，慢慢的就把恶执啊灭掉了，把法执也灭掉了。灭掉了以后，你就变成圣人了。变成圣人的时候啊，你还是观察原来这个舍受想行识哈，但是还是完缘而有的，也有天堂，也有地狱，啊，也有我，也有你，但是这都是如幻如化的，还是有。因为你要说是决定都是空了啊，没有善恶果报，这是不对的。是有善恶果报吗？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在毕竟空的地方呢，是没有善恶果报。可是如幻如化那个地方还是有善恶果报的，是这么回事啊。说是灭诸生灭意，这句话是解释前面那个是意灭非生的，就是那个因缘所生的那个生灭变化的境界，在非因缘那个地方啊是没有生灭可得的。是意生非灭，你能常常这样观察，这个不生不灭的意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是意生非灭，这意思，这个生就是现出来，这个道理就现出来了，而不是灭。像我们凡夫啊，没有这样修行的时候，这个意就是不显现，就叫做灭。修行成功的时候呢，这个意就显现出来了。他就是，你比如说是我们呢、啊，像目犍连尊者吧。受到伤害的很厉害呀，而他能够没有痛苦，什么原因呢？他就是入了定的时候，他这个心能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痛苦是在生灭那个地方的，他到不生不灭那个地方呢，他就没有痛苦，这无生法忍，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修行啊，你这个心还留恋在生灭那个地方， 那你不能不苦的，你不能不痛的，打你你就是要痛的，你不能不痛的，是这样意思。是意灭非生啊，是意生非灭啊。嗯，这是第一个第一段哈。第二个，如何观实相念佛？观实相念佛就是刚才说这个，观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意哈。我不可得，法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三十二相也不可，夜间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这就是实相念佛，因为佛也是因缘所生法嘛，所以因缘所生法，那么就是非因缘的佛不可得，就是这么意思。你能这样常常观察呢，就叫做实相念，这就是禅，这就是禅呐、啊。但这个是啊，是你要这样思维观察，不是说不分别，不是，是要有分别去观察。观察是属于毗婆舍挪，毗婆舍挪观察完了的时候，就修奢摩陀，奢摩陀的时候离一切分别，是这样。离一切分别是一个时候嘛，再去观察实相。诸法实相，这个止和观呢并用的、这样子，这叫实相念佛。但这个实相念佛啊，你要常常读金刚经，或那每一天呢至少要读它一遍，或者读这个大品般若经，一天读它几多少卷，或者读一部。那么你在经论上常常读啊，你对诸法实相意义呢就熟悉。那么你静坐修观的时候啊，他就顺一点，就像人常常吃饭呢，你到时候吃饭呢，一消化了，你这个精神就强一点。所以这个修止观呢，要读经，就好像人吃饭似的，啊，对你这个止观会有帮助的。你说你不读经啊，你就是那么样去思维分别，它不够力。初发心修行是就是这样子，它不够力。但我说这种方法、啊。和一般的中国这个话头禅不合，话头禅是不讲读经的。三，何谓入真观？这就是真观嘛，观实相念佛就是真观，这就是真实的观察，就是真观。或者是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得无生法眼以后的观叫真观，没得无生法眼以前的观就是学习，是这样学习观察，或者这样讲也可以。啊，为何是果上分有为啊无为啊，如何区别？这个是那样哈，这圣人呢观察俄空法空，那是无为，那是无为。能观察无为的那个智慧是属于有为的，心意识都是有为。那圣人得到的那个无我的智慧，无观一切法无常，那也都是智慧。那个智慧是属于有为法，但那是清净啊无漏的。我们凡夫这个惑业苦，这是也是有为法，而是有漏的，那和圣人不同的。但是初得圣道的人呢，他也不完全都是清净的，他还是有惑业苦啊。这个有为无为就是大概这样解释。第二，于思维四念住时，如何载法？如何可与大乘相应？这个如何载法？思维四念住的时候啊，如果是这个载其实就是观察的意思，就是观察哈。载就是玄载，玄载就是智慧啊，就是用智慧去观察，叫做载。那么观察这个身体是不净，是无常的，是无我的，就是这样叫做宅。那么身受心法都是这样观察。那么怎么样才与大乘相应？就是要有要有大悲心，就是与大乘相应啊。你能够发无上菩提心，愿意去利益一切众生。你有了菩提心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度众生啊，你是属于大乘的，还是属于大乘啊？等到你的道力成就了，得无生法眼了，那么这时候啊，你这个发大悲心，事实上去广度众生了，那么这就是与大乘相应。所以这个相应有分两种，一个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 就是大乘相应啊。第二呢，就是有了实际的行动了，去广度众生去，那么那也叫大乘相应。说是在凡夫的时候啊，说我是大乘，但是你在凡夫地的时候啊，你还是自顾不暇的嘛，不能够做大菩萨嘛，程度不够嘛。所以这个大乘虽然说是大乘啊，也还是有凡圣之别的。何种心呢？方与正法相应。何种心与正法相应啊？这就是戒定慧嘛，啊，戒定慧就是与正法相应。这个说正法是什么？就是第一谛，啊，说它是第一谛，就是法性之谛。那么这个心，何种心？这个心呢，应该说那个无漏的无分别智，才能与正法相应的。我们这有取着的分别心呢，是不相应的。修习任何一种法门的时候啊，如何才能与无上菩提心相应？这个是那样哈，初开始的时候啊，你受菩萨戒的时候，那个戒师会问你发无上菩提心未啊？一发无上菩提心，你会这样答复啊？但那个是像中国这个情形呢，那是不一定的。不一定，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是你自己主动的发无上菩提心，那才算是发无上菩提心呢。如果自己呀，只是在我语言上人家这个学习，但是心还是原来样，那就不一定是发无上菩提心。比如说是这个在家人呢，在大学读书哈。我现在想要做医生，他把他这个志愿立定了，然后就是选了这一科就去学习，学习后来毕业了，实习一段时间啊，就真是做医生了，就是这样子哈。那其他的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佛法里边说到无上菩提心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经过一番的观察啊，众生是苦啊，在六转生死里边呢，啊，无量劫的这样子啊，受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啊，或者是啊，我的观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啊，或者是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姐姐，我的妹妹，也都在生死里流转，很苦啊。好，那么我要发无上菩提心，修学佛法，广度众生。那么经过了一番的也诚恳的啊深刻的真实的这个心这样的愿力建立起来了，经过一番的学习哈，经过一番的观察思维，在内心里面酝酿了多久的，这是真实有诚意的发心了啊。那么这才是发无上菩提心，也就是与无上菩提心相应了，但是还是在凡夫这个时候，完了你还要继续修行的。修行的时候啊，当然这个无上菩提心还在，你发了以后，在心里面它就是有了哈，也可以天天发无上菩提心的。等到啊，由外凡位入到内凡位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功夫进步了啊。这些惑业苦啊，轻微了，惑业苦轻微了啊。比如说他这个身体，你要是得到欲界定，得到未来地定，得到舍界定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粗重啊没有了，身体也有要无的样子哈，如云如影的样子。那么你要是这个正念一坚强起来啊，就好像没有身体是一样，就是一念灵明的呀，啊，这可以说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止观很自在，止的时候也很自在，观的时候也很自在。这个时候啊，随时的能发出清净心，发大悲心，观众生苦，它就是与大悲心相应，与无上菩提心相应。我们在外凡的这个时候啊，一点定力也没有，这惑业苦啊，时常这个流动性很大，是身体很粗重啊，总感觉到有这么一块啊在这里啊。这个时候你发的无上菩提心呢，虽然是有啊， 就不明显，不明显的。所以这个说是你说是如何才能与无上菩提心相应呢？就是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呢，不是说是人家师父叫你发菩提心，不是这个，你自己从内心里发的时候，那就是相应。但是呢，当然还是在外凡，到内凡的时候是最明显的，是与菩提心相应了。是否先须作意为利有情愿成佛？对的，是这样哈、啊，然后再开始修习哈、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上，他也是说发无上菩提心要经过一番修习的，经过一番修行的，才能够成就这无上菩提心哈、啊。欲知是沙门果及大乘十地皆位的形象，应以何经论为依据？这个是你看《华严经》十地品，《华严经》十地品呢，就是说的这个大乘十地的阶位，再就是这个《入中论》呢，《入中论》上也说到这个十地，在这个《解释密经》上也有十地，《说大乘论》也有十地，这些论呢，《说大乘论》比较略一点，《华严经》十地就是这个广一点。那么就从这些经论上啊，就可以学习到哈、啊，沙门的四果，这在这个《俱舍论》里也是有，《阿含经》里也有，《阿毗昙论》上多数都有。阿弥陀佛，这个天台智大师的呀、啊，他初开始啊是读经，智大师先开始，一开始是读经啊，读这个《法华三经》，就是《无量义经》和《法华经》和《普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他把这个经背下来了。后来他去、啊、见那个南药大师，南药大师就叫他这个还是读法华经，读了3721天呢，读到药王菩萨品哈，世尊精进四面真法供养如来哈，读到这里的时候嘛，就看见灵岩灵山一会呀、啊，看见释迦佛在那讲法华经了，他就这样子得出宣陀罗尼。那么要是用禅宗的话说，这就是开悟了啊。从那么以后啊，他这个智慧开了啊。那么呢，这个南药大师嘛，就请他代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般若经》哈，《大品般若经》是大智的论呢、啊，解释《大品般若经》。这个时候啊，他讲《大品般若经》啊。当然这时候智大师是才开始的时候，等到后来呀、啊、又讲法华经啊，讲了维摩经啊，已经读了很多的经论，但是从智大师的、啊、这个摩诃止观上看，受大般涅槃经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这个三子善观呢、啊、就非常的不是一经一论上的意思，不是一个经一部经一部论的意思，它是包括了很多经论呢、啊、融汇在一起、啊、他说出来这个三子三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人们这个三子三观呢，从摩诃止观上看呢，当然先是空观啊，从假入空观，从空出假观啊，二观为方便道，中道第一观啊，这是三观。三观这个从假入空观呢，这是也还是和中观论的意思有相通啊，相通，但是和三论中解释的不一样，解释的不是那么不一样啊。这三观里边呢，这个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上呢，也有次第三观呢，有一心三观的不同，啊，有就是先空次假后中啊，是次第三观。那么呢，即空即假即中呢，是一心三观，是这样子。至于这个禅宗的修行啊，禅宗的修行啊，它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他没能够详细的说出来。是这个有一位禅师啊，是哪一位呀、啊？好像不是龟山禅师哈，是另外有一位禅师哈，是有人问他说是你呀、啊，你做了方丈啊，你怎么样引导人家修行呢？啊，你怎么样引导人家修行？你怎么样教导人家修行？他说是啊，是昨天什么时候啊，失了三更什么夜半三更啊，失掉了一条牛。是早晨起来了呢，又失掉了一什么火、啊，就是说这么一句话。所以一下我在想这话的意思，这个牛呢就是心，这一教根据一教经上说，这个牛就是比喻心，这个牛丢了，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密心了不可得的意思。